耶稣的复活让空坟墓成为永恒救赎的见证，也为你我打开了自由和新生命的路。复活后的40天，耶稣把自己的血带进了至圣所，成就永远的救赎。他亲自向门徒显现，打开他们的心，预备新约时代的开始。这是属灵世界最荣耀的时刻，也是新造之人诞生的日子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《从十字架到宝座》这本书的第10章和第11章，来看看复活时发生了什么，40天里神又成就了怎样的奇迹。第10章，复活时发生了什么。耶稣的复活有史以来是最伟大的事件，无论是在感官领域还是在属灵的领域，撒旦被击败了，新造之人的元首成为了得胜者，他成了所有新造之人的榜样。新造的人要成为得胜者，胜过环境和一切的邪恶势力。基督在仇敌面前完全显明了他神性的荣耀，他把那些执政掌权的从自己的身上除去，公开的羞辱他们，让全阴间都看到，然后他从被征服者手中夺取了战利品，从死里复活。你仿佛能够听见他说，我是那曾死过现在又活着的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启示录1章18节。这让人想起了马太福音28章5至6节的场景。妇女们来到坟墓前，发现主的尸体不见了，但天使在那里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他是罪、疾病、死亡和撒旦的主，他以羔羊的身份死去，复活时却成为大祭司之主，他胜过了死亡和坟墓。玛利亚遇见他时伏在他脚前称他为主，他对他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呼喊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那时他已经为人的过犯付清了代价，满足了公义的要求，现在他即将以大祭司的身份将自己的血带进天上的至圣所，成就永远的救赎。主耶稣的复活释放了神的爱，使神能够赐下永恒的生命、完全的救赎和自由给被撒旦捆绑的人。他使耶稣成为新造之人的元首，也使新造的人成为有创造力、与神同等阶级的存在。正是在那黑暗的坟墓中，生命之光诞生了。如今我们能够明白约翰福音8章12节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新造的人是一种全新的种族，曾经地上有巨人，现在则有属灵的巨人。以前有感官知识的巨人，如今保罗的书信启示下将会出现属灵的巨人。约翰福音1章4节现在更加的闪耀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耶稣有生命和光，但他在世的时候还不能够释放出来，现在他把生命赐给了那些带光的人，新造的人。在感官知识的黑暗中，我们要如光照耀。耶稣常提到那生命将带来光、智慧和前所未有的创造力。 自从人类堕落后，从未有过真正的创造性思想。现在，坟墓里涌出的生命与光辉照亮了世界。如果富有诗意的人会思考那个空坟墓，他会用诗歌来形容那是生命、光明、自由、爱与新创造的诞生地。他们以为已经除掉了耶稣，但那个空坟墓却孕育了成千上万耶稣的人。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复活时对人类意味着什么，会感到无比的惊叹。那个敞开的坟墓为女性带来了自由，她曾经是奴隶，直到今天，凡不明白耶稣复活的地方，女人仍在受奴役。耶稣复活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爱，人类以前唯一能够体验到的爱都是建立在自私上的。天然人并没有真正的爱，他们所谓的爱其实只是一种精致的自私。如果他所爱的对象拒绝了他，甚至转而爱上别人，他的爱就会变成恨，甚至变成杀意。除了基督的复活，人类没有其他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。正如罗马书4:25所说的，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历史上无数的手足相残之战，若耶稣带来的新爱得以掌权，本不会发生。我们常说的爱国主义，很多时候都带来了屠杀。主在耶路撒冷复活时，带给世界的是一种全新的爱，一种全新的生命。由此产生的全新的伦理和生活标准，能够摧毁一切的战争、仇恨、嫉妒、苦毒和自私。耶稣活出了这样的爱，保罗也把它写给我们。他说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总是顾念弟兄的好处。这个来自空坟墓的新事物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改变。他绝不占人便宜，绝不做不仁慈的事，从不是暴政或流血的根源。他让新造的人拥有神的生命，不仅赐下神的本性，更亲自地住在信徒的里面，把他们的身体当作他的殿。这种新生命使人可以坦然地站在神面前，不再有罪疚感、定罪感和自卑。它驱散了人对环境的惧怕，对年老的恐惧，对强者面前的退缩。它让所有人平等，让强者背负弱者的重担，让世界成为婴孩安全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一个奇妙的新日子已经到来，这是新造之人的无与伦比的日子。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已经令人惊叹，但神为新造之人所预备的这一天更加伟大。从复活的清晨到五旬节，这40或50天充满了神为教会诞生所预备的计划。复活的清晨是万城之晨，是新日子的开始，是一种新爱取代仇恨横行的开始。耶稣的复活意味着撒旦彻底的被击败，原本的奴隶将成为主宰，每一个新造的人都要成为得胜者。新的公义的感觉让他们不再被捆绑，新造之人成为掌权者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5:4-5。如果说奥秘能够吸引人，那这40天一定最吸引人。据我所知，几乎只有一本书专门论及这段时期，但最重大的事都在此时发生。复活后，他把自己的血带进至圣所。你要记得，他死的时候是羔羊，复活的时候成了新约的大祭司。 新约就在他把血带进宇宙最高法庭时才正式的生效。这血被接纳了，这血洁净了所有相信流羊之血的旧约信徒，除去了他们的罪。这血封立了新约，只需一次献祭。耶稣随后进入乐园，向所有等候救赎的旧约圣徒宣告，他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赎，兑现了赎罪祭所有的支票。现在旧约的圣徒都可以进入天家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他们都可以去各自的居所。从亚当到十字架上的强盗，凡信神应许的人都包括在内。第十一章，这四十天里发生了什么？对普通人来说，这四十天是隐秘的奇妙时光，但只要读四福音书，再结合保罗书信，就能够捕捉到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熟悉的经文，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祭。旨意，圣灵通过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这位新任的大祭司，带着自己的血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，完成了永远的救赎。但在他献血之前，有一个人性的细节不能忽略，那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至十八节，主向马大的妹妹玛利亚显现，她一开始没认出他，他温柔地问他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？他以为他是园丁。他说，先生，就是你把他移走了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？我去带他回来。很难不让人眼眶湿润。耶稣曾在拿撒路墓前哭泣，我想在这个地方他也再一次的流泪。玛利亚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，他转过身来，只轻声地叫他一声玛利亚，那是他所熟悉的声音。在伯大尼家中，他多少次唤过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，这一声像洪水般冲击他的心灵。他回身望向他，扑倒在他脚前，低语道：“拉波尼。”他本想抱住他的脚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多少次我也曾想，如果能够亲吻那被打伤的脚和手，该多好。但耶稣温柔地几乎低声地对他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以羔羊的身份死了，以代替者的身份死了，如今以大祭司的身份复活。你记得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，这意味着旧约下的祭司体系已经结束，律法已得以成全，不再需要献祭。大祭司本人其实并不知道，自己已经为全人类献上了神的羔羊做永远的赎罪祭，而这羔羊如今复活，成为新约的大祭司。亚伯拉罕之约已经成全，现在有了一位全权的新大祭司，不再属于利未家族，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倍例，超越了祭司的体系。所以他温柔地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实际上他是在说，我要把我的血带进新约的至圣所，把它洒在施恩座上，像过去的大祭司每年所做的那样。但我的献祭是永远有效的，我要彻底地完成你的救赎。玛利亚，你或许不知道，女儿，我为你的罪而死，我已把他们除去。现在我要带着你赎罪的印证去见父， 等我回来，你可以摸我，可以亲手的触摸我，你会知道我是有血有肉的。但现在，再见了，我要去见父。他走了，我们在这里略带一点浪漫的想象，但这本就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希伯来书也描写了这幅图景，耶稣把自己的血带进天上的至圣所，宇宙最高法庭已经接纳了这血。他还有其他的事要做，他为第一约下的罪而死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，赎了人在前约之下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请注意，新约一旦他把血带到天上的至圣所，就立即生效，他也瞬间成为堕落的人与父之间的中保。他为第一约下的罪人而死，现在这些旧约之人要得着他们永远的产业。他们每次看见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献血时，都被应许这一点，那就像一张赎罪的支票，持续了1500年。如今耶稣兑现了这张支票，旧约祖宗得了救赎，他们在乐园等着他，十字架上的强盗也在乐园等着他。耶稣如今要兑现对他们的承诺，他曾说，我今日告诉你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他并不是说自己那天就和强盗一起下乐园，而是对他说，你将与我在乐园。现在他正在履行这个承诺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的3:18-19给了我们一道亮光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他借着这灵也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。你看，耶稣只有在把血带进至圣所后，才有话对他们讲。以弗所书4:8-9说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去了旧约圣徒被保留的乐园，对他们宣告救赎的喜讯，把这些被掳的带出来，把恩赐赐给他们。使徒行传1也有记载，他升天时有云彩接他而去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被接上去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他们还望天看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你注意到没有，许多地方云彩都出现得很重要。例如变相山上，他说话时有光明的云彩遮蔽他们，云中有声音，主再来时，人只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现在又是云彩接他。许多属灵的解经家认为，这朵云彩象征着那被从乐园带到天上的旧约圣徒。我同意他们的观点，这幅画面很美。主耶稣把亚伯拉罕、大卫等旧约圣徒作为他巨大的献祭的初熟果子带到了天上，此时地上还没有人真正的享受到他代赎工作的益处，没有人重生，也没有人明白这40天的意义，他们的亲人已经去见神了。这40天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事，就是通往以马忤斯的路。路加福音24:13-35记载了两位门徒去以马忤斯小镇谈论耶稣复活的传闻。 有一个陌生人加入他们，问他们谈什么。哥留巴回答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吗？耶稣追问，什么事？他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，祭司长和官府把他钉十字架。我们中有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，发现如妇女们所说，但没有见到他。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。你看他们那时还是属世的人，只把耶稣当先知，无法明白圣经。我想等到他们领受了圣灵后，以马忤斯的路就成了他们最激动人心的见证。路加福音24:44-46也有重要的细节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。五旬节后，他再也不用这样开他们的心窍，因为他们得了永生，能明白属灵的事。约翰福音20:22-23大概记录了同一次会面。耶稣向他们吹气说，你们受圣灵吧，但这不是五旬节的圣灵降临，也不是得永生，只是赐下灵感，好让他们明白他所教导的内容。那时门徒还没有得着永生，圣灵还未开始新约的服事。请明白，旧约已随着幔子的裂开而结束，新约自耶稣带血进到至圣所时才开始生效。但圣灵的服事等到主离开后的40天才开始，主必须先坐在高天父神的右边，进入他的安息，然后圣灵才开始工作。五旬节就是在主受难后的第50天。门徒们在楼上等候，其实他们当时并不太明智，还用人的方法为犹大选接班人，像今天人们丢硬币决定是一样，结果父神并未理会。后来他按自己的时间拣选了扫罗做使徒。使徒行传1:14说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我们不要把保罗书信里的观念带进这个场景，我要你清楚地明白，此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重生。他们虽然与耶稣同在，见过他的神迹，但在领受圣灵前并不明白属灵的事。他们也没有特别的祈求圣灵降临，因为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也没有为能力祷告。我们常常读错了这段经文。过去我读过方言，他想用描写120人在楼上为圣灵降临而祷告，书写得很精彩。但我要你明白几个关键点。耶稣从未告诉门徒楼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也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预备。圣灵降临的时间不能更早，也不能够更晚，正好按照神的计划降下。门徒的祈祷不能够催促圣灵来，也不能够拦阻他来。神并未要求他们认罪悔改，也没有要求有特别的信心，只吩咐他们等候，直到父的应许临到。这就是神救赎计划的高潮，救赎终于彻底的完成，这份属于合法层面的赎约如今生效。耶稣刚从极度的代替的痛苦中走出来，带着自己的血进入了新的至圣所。他离开天家执行这使命已30多年，如今凯旋归来，他带着自己的血，如今是新约的大祭司，是完全的人。他从前本是灵，如今却永远不再舍弃他的人性，直到永远。他都是真正完全的神， 也是完全的人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新造之人的首生者。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入新的至圣所，第一约的至圣所已经废止，他的血是完美救赎文件上的红印，他现在已经为人类再造预备了道路，神得了完全的称义。人曾指控神造人时明知其会堕落，现在他已经为人的过犯付清了代价，人可以领受永生，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。这是一场激烈的征战，但爱最终得胜。